毛泽东在小天地中读书。毛罗的婚姻完全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产物，这对于年仅14岁、胸怀大志的毛泽东来说，没有一点思想准备。为此，毛泽东常常闷闷不乐。在乡村传统观念的压抑下，为了顾及父母及亲友的面子，毛泽东只好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。毛泽东以各种方法反抗着由父亲毛顺生一手包办的这桩婚事。虽然名义上成了亲，拜了天地，但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姻，不理罗氏，拒绝同罗氏圆房，并发誓不碰他一个指头。毛泽东白天一直在田间劳动，不到吃饭的时间不回家，即使回了家也很少与罗氏讲话。开始，毛顺生和文氏还以为自己的儿子毛泽东性格内向，不爱讲话，渐渐地发现毛泽东与罗氏之间似乎有一堵隔墙，于是他们就开始劝导毛泽东。但任凭他们怎么劝导，毛泽东就是不与罗氏同房。父母见他年龄小，而且这种事也不能多说明说，也就暂且作罢。唯一能使毛泽东解脱这桩婚姻烦恼的就是读书。他从小就喜欢读书，虽然这阵子辍学在家务农，但是晚上他帮父亲毛顺生记完账后，一放下饭碗就可以回到上屋，这是他自己的小天地。毛泽东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点亮一盏古老的桐油灯，然后在暗淡的灯光下读书看小说。毛泽东在这里反复阅读了《精忠传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等。这些书虽然被当时的私塾先生称为坏书，是犯上作乱的书，毛泽东还是反复看了。在辍学之前，毛泽东在课堂上经常偷看这些书。一天，老师毛语居正在课堂上讲《论语》，毛泽东又把《水浒全传》偷偷藏在《论语》的下面看了起来。老师发现后，气愤地将毛泽东拉出教室，指天井为题，要他赋诗，如果做不出就要打屁股，还要告诉他的父亲。13岁的毛泽东望着被青砖严严实实围砌着的天井，知道天井里的积水不满一尺，里面有几条从小溪中抓来的小鱼在水底的鹅卵石上撞来撞去，蓦地觉得自己也像井中的小鱼，于是心中的诗句脱口而出：天井四四方，周围是高墙，青青见卵石，小鱼又中央，只喝井里水，永远养不长。这首诗中强烈地流露出不甘做井中之鱼，要走出这个小小世界的意愿。这种反叛心理与他偷读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是分不开的。毛泽东在韶山度过的岁月是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，他自幼受母亲的影响，同情受苦受压迫的人，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一些他接济穷人、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。他同斯诺谈到1910年4月长沙饥民强米暴动遭到官府镇压时说，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，始终忘不掉啊。关于1866年当地一个哥老会首领彭铁匠造反因而被捕斩首的故事，毛泽东在和同学们议论中也非常同情这次起义，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。1907至1908年，辍学在家务农的毛泽东经表兄文运昌的介绍和推荐，读到了《盛世危言》这本带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的书， 这本书是由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集30年经历而写成的。多年以后，当毛泽东坐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斯诺谈及少年时代在韶山的情景时，两次提到盛世威严给予他的影响。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私塾，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，给故宫当助手，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，晚上替我父亲记账。我经常在深夜把我房间的窗户遮起，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。就这样，我读了一本叫做《盛世威严》的书，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。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，认为中国之所以弱，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，铁路、电话、电报、轮船，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。盛世威严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，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。不消说，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，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，最后我从家里出走。1910年2月，罗氏病故之后，毛泽东更有借口和理由出走。他向父亲毛顺生提出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要求，当时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。聪明机智的毛泽东开始通过亲戚朋友说服毛顺生。毛顺生开始犹豫，一方面自己出生于贫苦农家，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被迫外出当兵吃粮，后来攒了一点钱买了一块血汗地，半辈子走南闯北贩粮贩猪，现在总算成了韶山冲的一个财主。家里22亩的田地需要劳动力，现在长子毛泽东要上学堂，对他来说无疑少了一个胳膊。另一方面，也正因为自己的贫苦出身，识字不多，才落得个一辈子忙碌的命。加上前面讲过的柴山公案的教训，毛顺生思前想后，终于还是同意了毛泽东继续上学读书。毛泽东得知父亲毛顺生同意他继续上学后，内心充满着激动。临行前，他帮家里记了最后一笔账，然后在这本发黄的记账簿上改写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，其原诗是：男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死不还，埋骨何须丧子弟，人生无处不青山。毛泽东只将西乡隆盛的诗改了两个字，却恰如其分地借用它表达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和志向。文中所提日本西乡隆盛，是指1827年至1877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。尽管与罗氏的婚姻转瞬即逝，但这段婚姻对毛泽东后来婚姻观的形成却有着很大的影响。10年之后，毛泽东对长沙赵武珍小姐自杀事件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注，这里面正是毛泽东自己对这桩不幸婚姻的感慨。1919年10月，长沙发生了一起反叛包办婚姻的悲剧。当时长沙有一家眼镜店，店主叫赵海楼，有一女叫赵武珍。赵武珍知书达理，精于裁缝刺绣，在婚姻上也有着自己的主张。然而由于媒婆的撮合，父母偏偏要她嫁给一个有钱的古斋少老板做天房，赵武斋不顺从，于是在出嫁的那天在花轿上用剪刀切喉自杀。